我们刚所读的这一段啊，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到第九节，是很多学者注意到，在整个以赛亚书一共有四首叫做仆人之歌，这是第一首。那之后还有四十九章、第五十章，还有最有名的是五十二章的最后一直到五十三章那段仆人之歌。那么在这四首仆人之歌里面，引起大家注意的是，这个仆人是谁？因为四十二章一开始是看到我的仆人，可他没有说这个仆人是谁，是一个人呢，或是一个国家呢？那在前面从四十章、四十一章开始，他介绍过几个叫做神的仆人的。四十一章第八节，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我招你来。那这个以色列是指以色列民族、以色列的百姓，因为以色列人是祭司的国度。但是他也提到过，将来我要从东方兴起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仆人。他在历史当中会把整个历史转了个向，所以那一位波斯王古列后来出现，也被称为神的仆人。那四十二章第一节看到我的仆人，这个又是指谁呢？是指以色列人吗？是指那个波斯王古列吗？好像没有明确的说明。待会我们会慢慢提到，这四首仆人之歌其实指向同一位特殊的仆人。这个仆人不是以色列民族，不是波斯王古列，而是指向那位弥赛亚，就是后来的耶稣基督。那当然到今天，如果你即使到二十一世纪，你到任何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他们读旧约圣经的，他们当然也读以赛亚书。如果你去问犹太的拉比，四十二章第一节我的仆人是谁，几乎是口径一致，这是指以色列民族。甚至包括我们最熟悉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位受苦的仆人，他在好像羊在宰杀人手下无声，那些拉比会说，我们当年在纳粹希特勒手下的时候，我们不是默默无声的吗？六百万人死在煤气房里面。当然现在的犹太人会说，我们学会教训了，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会默默无声了。谁敢欺负我们，谁敢打我们，打我们一个我杀你十个。这就是今天加沙走廊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的战争。以色列人说，我们再也不会沉默了。他们不愿意扮演受苦的仆人的角色，但事实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个受苦的仆人是以色列民族吗？你越来往下看的时候，你就发现越来越不像以色列民族。单单我们这四首仆人之歌的第一首四十二章，待会我们会解释很多地方，你看起来就很明显的，这地方显然不是指以色列民族，而是好像指向有一位一个人，这个人顶多你可以称为一个理想的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民族，我们说过在摩西的时代，神就对摩西说，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是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子民。什么叫祭司的国度？他们要把神的恩典律法好像祭司一样，要宣告，要教导万国万族万民的人。以色列人是祭司的国度，他们有一个祭司的角色。可是以色列的历史证明，以色列民族、以色列国家是失败了，他们并没有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边所谓的一个仆人，他要把公理传开，要建立设立这个公理，是以色列民族可以做到的吗？以色列国可以做到的吗？还是指的有一个理想的以色列人，他是真正是一个祭司的。所以那个理想的以色列人是谁呢？那在以色列整个的民族当然不是。所以这位理想的中的这个以色列人，其实就是指向最后的弥赛亚。所以整个以赛亚书，他好像四首仆人之歌呢，好像唱诗四节一样，一二三到第四首的时候，就是最后一首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时候，那位受苦的仆人，无声的羔羊，那以赛亚说，耶和华定义把他当作赎罪祭。 所以那个仆人是一个赎罪祭。以色列民族是万国万族万民的赎罪祭吗？你要问今天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以色列人说我要做你们的赎罪祭，再也不是了。所以以色列民族不是万民的赎罪祭，一定有一位是做赎罪祭的，那就是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所以但是呢，要到第四首的时候，好像这一位神的仆人他的角色他的身份就越来越明显了，所以他好像是抽丝剥茧一样，慢慢把这个谜题一点一点的让你看见。那这是第一首，就看起来有点暧昧，但是已经看出一些来了。因为他提到这位仆人，他说他要做众民的中保，第六节带我们详细的解释，就是说他做众民的约。以色列民族是万民跟神之间的中保吗？你知道从以色列历史来看不是如此的。那仆人之歌的第二首是49篇的时候，49章的时候，当这个先知以赛亚提到49章的时候，第三节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的荣耀。诶，怎么提到以色列？是以色列民族吗？可他下面说的是什么？第5节，耶和华第49章第5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是雅各归向他，是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现在他说你要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如果他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民族，以色列民族是以色列归回，显然这个仆人不是以色列，只有另外有一个人，那个人会使以色列复兴，会使以色列回归，所以是以色列人之外的某一位。所以诸如此类，49章50章到52、53章，所以你会看到以后我们每次讲到每一首的仆人之歌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个仆人的角色好像面纱一层层脱掉，一层层揭开的时候，就越来越清楚的看见这位仆人其实是指向弥赛亚这位基督，而不是以色列民族。那刚才所读的这一个42章第1到第9节呢，分两段，第一段是第1到第4节，他用的口吻是好像耶和华神亲自向人来介绍耶和华的仆人，看了我的仆人，然后提到这位仆人的时候是他，他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从头到尾是他，这神的仆人在耶和华神介绍的时候看哪他，可到第5节开始就变成你了。第6节，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等等等等，都是你。所以因此第5节之后的口气是我跟你，但第1到第4节是我然后他。那这个你是谁呢？这个你就是在场的所有的民众，或者是以赛亚书写的时候写给当时的犹太百姓，所有犹太人，神讲给犹太人听说，我告诉你，我要跟你介绍有一位我的仆人啊，所以是跟犹太人介绍，但也可以给所有读这段圣经的人来看这一位神的仆人。所以他用看啊我的仆人。那其实从41章的开始，好几处就提到看啊这个字哈，41章24节，看啊你们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无，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这个看啊是谁？看啊是指那些偶像，看啊你们是虚无的。29节，看啊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写的虚无，他们所住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这个看啊的他们是谁？是拜偶像的人。就24节的看啊是看偶像，29节是看拜偶像的人。但是到42章的第1节，看啊这是看这位神的仆人，从偶像转向神的仆人。那这位仆人呢，他说是我所扶持，我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他用3个来形容，是耶和华神来扶持他的， 特别拣选的，而且是从心里面喜爱他的。对，这位仆人是很特别的。当你说如果这是指以色列民族，以色列民族是神的选民，是耶和华所喜爱的，是耶和华所拣选的，这都没有错。所以我说用来形容以色列民族也没有完全错，是耶和华所扶持的，耶和华所拣选的，耶和华所喜悦的。但是只是谈到后面的部分，谈到他在传扬公理的角色方面来讲，显然以色列民族不完全符合，但前面的部分是的，是耶和华神所扶持的，所特意拣选的，而且是心里所喜悦的。当提到心里所喜悦的时候，你会知道为什么我们说这位仆人是指弥赛亚呢？因为到新约圣经的时候，多处的圣经都指向说，都引用以赛亚书42章这一段来说，这个就是耶稣。所以从新约作者的角度来说，这段圣经是预言耶稣基督的，而且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神所喜悦的这句话，其实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以及在变相山上都有两次神亲自用声音对他的门徒说的。耶稣受洗的时候旁边当然有别的人，也包括耶稣的门徒在内，所以在四本福音书几乎都记载了类似字句不完全一样，类似这样的一个受洗的那一刹那，天上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耶稣一受洗的时候天上就有一个声音说什么呢？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这个字，我所喜悦的。然后耶稣在变相山上，就在山上变相，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三个门徒的时候，在山上变了形象，就几乎就像是神的荣光第一次在人面前显现，不是普通一个人，就是像神的那个荣光显现。那时候彼得跟雅各、约翰三个人都非常害怕。那时候第十七章的第五节，他说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我所喜悦的。所以有两次神亲自向人，包括特别他的门徒，用声音来印证这位耶稣基督是神所喜悦的，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所说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也因此在马太福音里面是很肯定的，直接用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这一段第一到第九节来印证说，这边所说的以赛亚所预言的就是耶稣。所以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十七节他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这段话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到第四节。所以马太福音的作者直接用以赛亚书的这一段来印证说，这已经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因此我就说，从新约作者的角度来说，这个仆人不是以色列民族，是指一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而且从耶稣的生平所做的事情来看，也的确是如此。所以马太用这样的话来说，他已经应验。然后他提到说，第一节提到说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个公理这个字呢是第一首仆人之歌里面一个关键的字，因为这公理不但第一节出现过，然后第三节提到说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第四节他不灰心也不上等，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第三次提到公理。公理这个字呢，它的字根跟公义是有相关的，可是设立公理传扬公理不仅是传扬公义而已，这个公理这个字呢，事实上除了公义有这个字根以外，更广泛来说也包含了整个公义的管理， 那就是说神的国度。所以当他要设立公理的时候，其实就是建立神国度的治理。所以他要传扬这个公理的时候，不只是传扬公义而已，公义正直不仅仅是这个，他所传扬的其实就包含了整个神国度的治理，那就是整个的福音。所以这位弥赛亚他不是只是带来公平公正，我们中国人也总是很期望在这个社会中有一个包青天。几年前我去中国的时候，每个地方都在演包青天，从少年包青天到老的包青天，干嘛呀？我想大概中国就是没有包青天，所以每个人怨啊，要上访啊，可是还是没办法伸冤，那就不能够直接那个，那就拿古代的古装剧来演，这种不犯忌讳吧，所以到处都是包青天。那这几年我好几年没去了，我不知道中国还演不演包青天。可是你只是某一个人好像在局部的范围内伸张正义，这不是圣经上的意思，不仅仅如此而已。真正的正义必须是一个神国度全面性的治理，那只有当福音广传，然后耶稣再来建立地上的神的国度的时候才会达到的。今天就算有基督徒，也只能说在局部范围内希望能够让那个地方的政治或法律能够比较公平一点，但是这一位神的仆人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不就第一次提到这个字外邦，然后在第四节有个字是类似的海岛。因为你知道以色列巴勒斯坦是没有岛的，所以所有的海岛在当时的旧约圣经的观念都是天涯海角，那叫海岛，海岛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就是直到地极的意思，那也是指外邦。所以因此这一位弥赛亚他不是只是把公理传给以色列人，恢复以色列人的属灵的光景，他是要把这个公理传到每一个角落，到海岛，到天涯海角，到外邦，到万民当中去。所以整个以赛亚书的里面可以说所有的学者都注意到，以赛亚书在旧约的先知书中好像是一个高山，一个最高的高山，他把关于弥赛亚、关于基督、关于福音、关于救恩的一切的一切的最高潮、最高点点明了，因为点到外邦去了。在过去犹太人虽然知道，从创世纪就知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说你要成为地上万民的祝福，万民的祝福，所以这个福音本来就不是只限定给所谓的选民以色列人。可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似乎他们只看见他们自己个人的以及他们民族的需要，而忽略到万族万方万国，所以慢慢就越来缩小缩小缩小到只看到自己。但是先知特别以赛亚把他们的眼光好像提高了，可以看到这个福音神跟人立约最后的是要在万国万族万民直到地极。所以特别以赛亚书他一再会提到这个外邦海岛万民众民这种事。所以因此这位仆人其实他主要的责任是要把神国度的治理带来，而且不单单以色列而已，是整个世界。所以不单是以色列需要一个神公义的治理，是全世界都需要神这种公义的国度的治理。那第二第三节他用几个字都是用不，他不喧嚷，他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第四节他不灰心也不丧胆。七个不，他都用负面来表达，他没有说这一位仆人是什么，他怎么样，而是用反面的，他既不扬声也不喧嚷，也不使人听见他的声音，然后对那些好像压伤的芦苇或像江残的灯火的那些人心灵忧伤或者是在痛苦中的人来讲，他不吹灭不折断。他自己呢在整个过程中很多难处，但他不灰心不丧胆。所以用这个负面的表达，其实你可以看见一个整个这一位神仆人的形象。那你总加起来这个铺这个七个铺总结起来，你看到第一个他是一个谦卑柔和的人， 所以他是不扬声不喧嚷，不使人听见他的声音。我们中国来的弟兄姐妹，也许你注意到，前几个礼拜吧，一个月前，中国有一个号称首善，不是首富，不是最有钱的，最会喜欢做善事发捐钱的，他到了纽约敲锣打鼓的要行善事，然后说要发钱，但他只发人民币，他没有美金的啊，当了美国人民币还是可以换美金的，结果嚷了半天，大概有的大部分都没拿到钱还是怎么的，然后据说联合国给他一个奖状，或者说奖状是假的，反正那种跟我们这边的仆人完全相反，他是敲锣打鼓的。这次没有去，两年前他去台湾的时候，他就说下次他就要去联合国，去纽约华尔街，然后他说他要带100个人的鼓号乐队去，他做善事一定要敲锣打鼓的做的，他可不会这样不扬声不喧嚷不使人听见他的声音，要没听到声音他就不做善事了，要做善事要先敲锣打鼓的打，打完以后好像又这个说答应要给的钱怎么又缩水了什么东西了，你就知道这一位耶和华的仆人是完全不一样，非常的低调非常的谦和的，所以他不扬声不喧嚷不使人听见他的声音，不使人听见他的声音，可他必定把功语传开了，所以他传开的方法不是那种敲锣打鼓式的，或者我们一般人在台湾选举的时候喜欢叫做造势，造成一种那个。那今年年底美国也有一个，虽然不是选总统了哈，选什么参议员啊什么的，所以马上就要来了，各种的选举要来的时候一定又是各种的消息满天飞，各种的传单啊，你的等着你的邮箱会塞满了各式各样的广告。可是耶稣在传扬公理的时候却是非常的谦和的，但他又蛮有怜悯，所以他说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这句话哈，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大学的时候快毕业了，然后我们团契台大团契里面有个弟兄，他是台湾属于山地原住民啊，少数民族的，他读医学院，有一天很紧急的找了我，然后约我到台大医院去，我不知道什么事，我就去了。看到他的时候，这位弟兄一直在哭，一直在哭，一直在哭。你很少看到一个男孩子会这样，好像控制不了他的情绪，一直在哭。我问他说什么事儿？原来呢，他的女朋友被打伤了。那女朋友呢，大概怎么讲，是他的女朋友，可是女朋友也有一些某种的，我们叫外遇吧，因为他也没结婚嘛，只是女朋友就喜欢另外一个男孩子，反正在两个男孩子当中搞来搞去，搞来搞去以后，另外那个男孩子其实知道他有男朋友或什么，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总而言之另外那个男的就把这他的女朋友打伤了，脑壳破裂非常危险，所以因此在当然有脑出血啦，然后医生的紧急开刀，他是医学院的医生学生嘛，他当然知道这个非常危险，有可能会死，所以他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在哭的过程中他就一直念这句话，他说他是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我不能问太多的话哈，总而言之他一直在那里认罪，就说虽然他女朋友做了一些不对对不起他的事，然后女朋友被打伤了，但他觉得他自己也做了很多事情，但他求神怜悯求神饶恕，他说神啊，你不是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吗，江残的灯火你不吹灭吗，求你保守他的生命，一直在念这句话，他反复的念反复的念反复的念，所以他那天就一直在念这段圣经，所以每次读这段圣经，我就想起大学的时候那个男孩子的事情。后来怎么样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女孩子后来，我不知道好了没有，但我的印象中好像没有说听说她死了。但是我们的弟兄退学了，回家去了，所以我就断了线了。所以后来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只是 在那个场合的时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是的，我们的神蛮有怜悯，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当我们在神面前有真正谦卑认罪悔改的心，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你不要跟神玩游戏，但是若是你是真心认罪悔改的，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是代表这一位神的仆人是蛮有怜悯的，但他也是忠信的。因为什么呢？不灰心不丧胆，表示说他在传扬公理建立公理的时候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难处，但是他是不灰心不丧胆，一直坚持的，直到他的工作他的任务完成为止啊。所以从这几个方面的步步步七个步来表达他的一个特质，他是温柔谦卑的，含有怜悯的，但又是忠信，然后不被怎么讲，不被困难所影响的。而且从不灰心不丧胆，你也可以看出来，似乎暗示这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他不是一个得胜者，一帆风顺的，他有很多的挫折和困难。其实不单单是第一首仆人诗歌是如此，你每一首仆人诗歌的里面，你都可以看见这个仆人其实是一个受苦的仆人，是一个受苦的仆人。譬如说49章这第二首仆人诗歌，他也说第四节，我说我劳碌是徒然的，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的。他是说他在劳苦，他觉得好像都做的好像是白做的，好像做了半天没有果效一样啊。然后在这个地方你也是看见这一位神的仆人，在49章第7节，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被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这位谁是谁？神的仆人，他是被人所藐视的，被他本国的人所憎恶的，而且是被君王虐待的，这位神的仆人。但是他下面说什么？这耶和华神如此说，将来君王要看见就站起来，首领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的以色列圣者。就这位是受苦的仆人，可能在他生前的时候被人所藐视、被人所欺压、被人所虐待，可是将来所有的君王有权有势的人 在他面前要站起来要下拜，如此类。所以这位仆人是受苦的仆人。那到了50章第三个这个仆人之歌的时候也是一样，他说这位仆人是什么呢？第6节，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相争争论可以与我自动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耶和华仆人是被人家辱骂的、吐口水的、拔他的胡须的、打他的、羞辱他的，但他说我靠着耶和华必不抱愧也不蒙羞。所以一方面他的坚持，可一方面他是受苦的仆人。那到了53章呢，当我们更熟悉这位受苦的仆人成为赎罪祭，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无声。所以4首仆人之歌都指向一位弥赛亚，但都指向这是一位受苦的仆人，但是最终他是得胜，最终他是把公理传到外邦。所以诸如此类的，你会看见这一位耶和华的仆人的形象一点一点的越来越明显，但是总的你会看见他是一位忠心的但却是受苦的仆人。然后当第4节他提到他要直到他不灰心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等候他的训诲。设立公理其实就是建立了神的国度。我刚刚说公理这个字不仅仅是公义，也不是公义的审判而已，包括那个更广大来讲是一个 神按着公义来管理治理这个世界。所以等他在地上设立公义，那就是说神的国度在地上实现了，最终实现的时候，一直到那一天为止，这个过程中是不灰心不丧的。虽然有困难，有挫折，有各种的折腾，但是他仍然是坚持的，一直到整个地上万国能够建立神的国度。众海岛会等候他的训诲。这个训诲这个字，其实在希伯来文原文呢，那个字就等于一个字叫做 Torah。 Torah 是什么呢？你知道摩西五经，我们叫律法书，这个律法那个字的希伯来文就是 Torah。 所以等候他的训诲，等候神的启示，等候神的律法，意思是一样的意思。那其实这个训诲也是在以赛亚书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在以赛亚书的前面，我们就曾经读到过先知以赛亚这样一个预言，将来有一天万民要流归这山。第二章他就提到，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遵循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这个训诲就是 Torah。 为什么万民要奔向那个山？因为神要在那里把他的训诲，把他的启示，把他的教训传给我们，这个字。所以这个是整个以赛亚书从一开头第二章一开始，他就表明了神的心意是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要让神的律法传到海岛所有的地方。所以这是整个为我们看见一位弥赛亚，神的仆人，将来要做的事情。然后第五节开始，他的角度就从耶和华神向人介绍这位弥赛亚，神的仆人开始，转为直接对这位仆人说话。但是对他说话的时候，第五节，这位耶和华神先自己好像一个自我的宣告，或者说先说他是谁，创造诸天，铺张与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切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的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所以前面这个介绍是很长啊，其实就是我，但是我是谁？其实简单说起来是两方面，第一他是创造者，第二个他是供应者。他创造诸天，铺张穹苍，把地面上所出的一切全部铺开，好像一切都是神所设立的，这是创造者。另外一个，他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他是一个供应，供应人各方面的需要。他提到给气息，气息好像是个呼吸，这个所指的意思就是说他能够有生命，能存活，肉体的生命的存活，气息是耶和华所赐的，而且让他能够继续维持这个气息，因为气息一断，断气了就死了。第二个，他不但有气息是属于生理方面的，他也赐灵性给人。所以一个是属灵方面，一个肉体的生命的气息，一个是属灵的灵性，两个都是由这一位耶和华神所供应的。但在这个地方你会注意到他的自称，他是用神耶和华两个字哈。神这个字呢，在希伯来语是 El 这个字 El， 那复数有时表达是 Elohim， 这个 El 这个字等于阿拉伯语的阿拉。所以你要说穆斯林所说的阿拉跟我们的神是不是同一个神，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也对也不对， Yes and No。就字而言，阿拉跟 El 这个神同一个字，而且伊斯兰教他们的宗教信仰说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是从犹太教跟基督教拿过来，穿上阿拉伯的外袍变成伊斯兰教，所以他的根源是来自于基督教跟伊斯兰教，所以因此他们说的阿拉就是我们的神，没有错，同一个字。所以事实上在公元第七世纪已经有阿拉伯文翻译的圣经，他们用的神那个字就翻译成阿拉，阿拉。那很特别的是，今天马来西亚不准 马来西亚的马来文圣经用阿拉来称呼这个神，因为他说阿拉是穆斯林的专用的，后来被马来西亚最高法院否决了，因为最高法院的法官毕竟也读过书嘛。马来西亚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伊斯兰教的？16世纪。他说这个之前将近900年，所有阿拉伯语的甚至印尼的马来语的圣经里面，这个神都是翻译成阿拉嘛。这远在我们马来人信伊斯兰教以前就已经有阿拉，就是神，阿拉伯也是这样用的。那现在我们说阿拉是我们穆斯林用的，好像很有趣。在 Kansas City 有个教会，是个美国人教会，是个灵恩派的，它叫做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国际祷告之屋，好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简称 IHOP。 当地也有另外一家连锁店，很有名的百年老店，专卖 pancake， 就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ancake， 它简称 IHOP。 后来呢，这个教会去告那个 pancake 公司，说你侵犯我的名称，人家一看到 IHOP 以为我们是卖 pancake， 我们不是，我们 House of Prayer， 不是 House of Pancake， 要求他们改名字。法官判那个教会输了，因为他说这家卖 pancake 卖了100多年，而这个教会才成立30年，哪有成立30年的教会去要人家100多年的老店换名字啊？应该你自己换名字还差不多，对不对？这是一样嘛。阿拉这个字是老早老早在基督教当中就用这个字的阿拉伯语来说这位神的，所以马来西亚的那些，但是虽然是这样，最高法院是判输了，马来西亚的穆斯林还是不准基督徒用阿拉这个字，还是闹来闹去的。所以神这个字通常是指什么？圣经用神这个字，创世纪第一章是用神，起初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神说什么都是神，没有耶和华这个字的哈。那个字的意思是神是创造者，神是天地的主宰的时候，神是有大能的时候，就用神这个字。那耶和华是什么？耶和华这个字是强调人跟神之间，神是立约的神。那神的爱是什么？立约的爱，所以都在这个约的关系当中。那待会会提到，因为这位弥赛亚是什么？他是众民的约，在这个约的关系上有个耶和华，所以因此出现这个字。因此创世纪第二章，这个神造人亚当夏娃所有的事情的时候，都是耶和华这个字，他没有用神啊。所以有的学者是认为，哎，好像是两个作者两段东西把它加在一块儿，他搞错了。神跟耶和华是代表神的两个面，当他提到跟人的关系的时候，他强调不是神无比的威严大能，他强调是我跟你有个特殊的关系，那时候用耶和华这个字。所以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讲话的时候，也不是神对亚伯拉罕说，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诸此类哈。所以这边用神耶和华的时候，把这两个加在一起，表示他既是创造的神，供应的神，那个神，但同时他是与人立约的耶和华。所以他这边自我介绍，就是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切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很特别，他把两个放在一起，神耶和华，因为他既是创造的大能的神，但他同时是跟人立约有关系的耶和华。然后第六节就是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这边就没有用神，因为他跟仆人的关系的时候是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做众民的中保，我们中文和合本这样翻译的，不过你看圣经它下面有小字，中保原文做约，所以这个字比较好的翻译是翻译成约，不翻译成中保。虽然意义上两个不完全有抵触的哈。这一位弥赛亚是众民的约，但是做中保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不是透过这个弥赛亚，我们人跟神之间这个关系连不上，我们没有关系。但是他成为我们的约，也就是说靠着这位弥赛亚，也就是后面会提到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就凭着这一点我们跟神开始有关系了。而且这个立约的爱是从此建立的。所以中保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跟神，我们人跟神之间的约，我们的圣经叫新约旧约圣经，这个约这个基础在哪里，这个踏脚石在哪里，这个中保在哪里，就是这位弥赛亚。没有他，我们跟神之间没有约的，所以他是我们的约。那就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介绍说，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当他提到真理的时候，我是真理。可是你要知道，在佛教来说，他们不用这个字。佛陀是什么？佛陀是明白真理的人。佛陀是这个意思。菩萨是在寻求真理的人。那换句话说，佛陀是已经觉悟的人，那菩萨是还没觉悟，但是正在路上。其他的人就是凡夫百姓，那就是迷迷糊糊不知不觉的。所以有不知不觉、先知先觉，还有后知后觉。先知先觉就是菩萨，就是佛陀。那后知后觉的人就是菩萨，快要觉了，觉悟了。可是佛陀是这样介绍：我是觉悟者，但我不是真理。我只是明白真理，我不是真理。耶稣的介绍是：我就是真理。差别在这里。所以你说基督教跟佛教有什么不同？耶稣跟佛陀有什么不同？不同在这里。耶稣是介绍是说：我就是真理，我不仅仅是知道真理，我就是真理。耶稣不仅是约的中保，他就是约，他就是我们人跟神之间的约。所以耶和华为他做见证，对他吩咐他的时候说，我呼召了你，我搀扶你，我保守你，那我要使你做众民的约。不但是众民的约，他也成为外邦人的光。当然这个众民这个字其实意思就是万民，万国万族万民，不仅仅是以色列，他不是以色列人的约，他是万民的约，而且是外邦人的光。外邦人的光表示说，这一个真理的光不限定在以色列人当中，而是要传到各地。所以你知道耶稣出生了，然后他到这个圣殿里面去，然后第八天受割礼嘛。那时候他们的父母在圣殿那个地方呢，就碰到一个老人家叫做西面。这个西面呢，他是一个等候弥赛亚来临的一个人，但他那天得了感动，他知道他会看见弥赛亚，看到这个 baby。 然后约瑟玛利亚带着耶稣去受割礼，出来的时候西面就把这个 baby 接过来，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然后28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他很老了，我可以死了，因为什么？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他说的，你是这位 baby 婴孩是照亮外邦人的光。这句话的典故就来自于以赛亚书42章这边的第6节，这一位是外邦人的光。而西面说，我看到，我等了那么久，就是要等到这一刻去看到弥赛亚，我看到了，所以呢我可以安然去世了，我死而无憾了。所以他是外邦人的光。所以这个福音，我就说短短这几节里面一而再再三提到，这个福音、这个约、这个恩典、这个公理，不是单单给以色列人，是给万国万族万民的人。所以这个光也要照到外邦。然后谈到光的时候，第7节说，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监牢，出牢狱， 领坐黑暗的出监牢。这个光其实提到瞎子的眼睛开眼睛就好像看到光一样，那在囚犯关在囚狱里面也是黑暗的，所以这三个是同义词，瞎子、被囚的跟坐黑暗的都是同一个东西。因为也许我们今天的监狱大家都有电灯，古代的监狱是黑雾马起的。我前两天来看一本书，他们就告诉我们说，在中古世纪一直到大概18世纪为止，英国的那种所有的监狱是黑的不能再黑的，没有灯，没有油灯，什么都没有，然后它是封闭的，完全没有窗的，所以即使大白天整个都是黑黑的。所以关在监狱里面的人是完全就等于这边所说的被囚的出牢狱，坐黑暗的出监牢，所以监牢就是黑暗，你知道吗？这两个是同义词，跟瞎子黑暗是一样的黑暗。所以这个光是代表给瞎子能够看见，让坐在黑暗的牢狱中的人好像自由了，同时可以看到光芒。只用外邦人的光来形容这个。当然这些瞎子的眼被囚的出牢狱，这些所指的是什么？可能一方面会谈到后来犹太人被俘虏到巴比伦，或者从巴比伦回归，所以好像坐牢的出来了。也谈到他们好像心灵的黑暗像瞎子一样，属灵的黑暗，属灵的瞎子看见了。但我想它也可以包含更广阔的是，所有的普世的人，我们缺乏真理的光的时候，我们都是某种程度的瞎子，我们看不见，我们不知道，然后我们是心灵上坐牢的，而且这个坐牢其实作茧自缚的，我们是被自己所拘禁的，而不是别人在拘禁你。但不管怎么样，这一位弥赛亚他会成为众人的约，或做外邦人的光，带来光明。然后第八节最后的结束又回到好像第五节，所以第八第九节跟第五节其实是前后呼应的。第五节是提到唯有我是创造者，我是供应者，第八第九节呢也是一样，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很慎重这样的介绍。因此这个名代表是神的荣耀，所以我并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我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这两句是平行句，假神跟雕刻偶像是平行句，荣耀跟称赞是同义词。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一切的荣耀是在我的身上，而不属于任何的假神任何的偶像。然后第九节说看哪，所以最后的结束也是看哪，第一节是看哪我的仆人，最后是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是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所以一个是先前的事，还有一个是还没有发生的心事，两件事情。那这两个是指什么？很多学者也有不同的讨论，不过整个讨论说起来，我相信你要看那个时空状况，当以赛亚在说的时候，他是在公元前700年，150-160年之后犹太人才被掳，所以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犹太人还没有被俘虏呢，犹大国还存在，看来还好好的。但以赛亚已经预言了国家要灭亡，你们要被俘虏，但他也提出安慰，你虽然被俘虏，我告诉你们神会把你们带回来的。所以因此这边所谓的先前的事情跟将要发生的事情，这将要发生的事可能是他们被掳然后归回，对以赛亚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预言100多年以后会发生的事。可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来讲，对我们来说他所指的未来要发生的事，也就是这个福音这个公理这个训诲传到地极传到外邦，这件事情也是在不但是以赛亚当时的时候，甚至在耶稣的时代，对门徒而言，对信徒来讲，都很难想象这个福音会从以色列人犹太人当中会传到世界各国。那到21世纪的今天，当然我们可以看见福音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民族当中都看见福音在那里广传，虽然神的公理还没有在地上完全建立，神的国还没来到，还没有完全治理， 但是逐渐的你看见神的国度在这世上的一个彰显。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位神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心事没有发生以前，神已经借着先知以赛亚把这些话放在我们面前，对我们今天来讲是已经局部的应验。所以当我们今天待会我们有圣餐礼拜，纪念耶稣为我们而死钉十字架，这位弥赛亚成为一个受苦的弥赛亚，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够重新定睛在耶稣基督所已经成就的事情上，以及他应许要带给我们的事情上。那最后我想有几点反省哈，第一个就是这位仆人，当然真正的应验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可他提到这个仆人就好像一个理想中的以色列人，也就是指的所有神的仆人，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被叫做真以色列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神的仆人，我们应该效法是这位理想的仆人，这位耶稣的形象。他的形象是什么？他是那样的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他是非常低调的，但是他是非常谦和的，他又是非常的蛮有怜悯的，而且忠诚的服侍神。我觉得这个形象是所有历代以来所有侍奉神的人都应该思想学习的。但是在这一点上也引起我的一些想法，就是今天在特别在一个自由世界不管在欧美国家或者在亚洲像韩国，只要你信主也不会受到政治的迫害，宗教迫害，那甚至有些国家呢基督徒还蛮兴旺的，我会觉得今天神的仆人似乎不太像这个形象。如果神的仆人是不喧嚷不扬声，非常低调的，非常谦和的，今天很多神的仆人是非常高调的，他可以做喷射机的，他可以住五星级旅馆的。我倒没说住五星级旅馆一定什么罪大恶极，但是说实在我有点不太敢，因为我相信如果耶稣基督今天来了，他不会住五星级旅馆的。耶稣不做五星级旅馆我也不敢住，哇，我也不敢坐头等舱去讲道。耶稣我想今天如果来了他也不会坐头等舱的，如果他不坐头等舱我哪敢坐头等舱呢？这是我的逻辑。但是今天很多自由世界的传道人他可以过这个非常不一样的生活，那种生活有时候让不信主的人当然很多的批评，我觉得连基督徒我都觉得有一点点我会很不安的，好像不太像这位耶和华的仆人那样的低调谦和的。最近出了事的赵雍基很多年以前他就说过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仆人，既然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仆人，我的薪水要比韩国总统还高。他的确他薪水比韩国总统还高，我不知道多高，他一年大概几十万上百万美金的薪水，我不敢。为什么？我相信耶稣不会拿那个薪水。可是今天有些自称是神的仆人他可以堂而皇之的过那种生活，我总觉得这跟耶稣基督所活给我们的这个典范似乎有很大的矛盾。我觉得这个典范不仅是耶稣是这样，我觉得是历代服侍神的人都应该效法耶稣的榜样，不喧嚷不扬声，不让人听见他的声音，而且他蛮有谦卑怜悯，而且能够忠实的一直执行神给他的任务，这就是弥赛亚，但这也是历代神的仆人的典范。第二件事情呢，因为这位弥赛亚他是要把公理传到外邦啊，等等，有一个普世宣教的这样一个心嘛。那我觉得所有的基督徒，不管你是不是所谓的全职的传道人，或者是一般的信徒，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那个所谓理想的以色列人神的仆人一样，我们也应该有同样的 福音的热忱，愿意把福音传给那些心眼瞎的人，让他能够看见光明，那些被罪恶捆绑的人，让他能够得到释放，让那些生活陷入困境或者在黑暗中的人能够看见亮光，那些忧伤痛悔的人能够得到安慰，还有住在黑暗中的人能够走向光明。传福音是什么？传福音是这个。传福音是不是增加教会的一个人数，好像在点人头，我们又名单多一个人，不是，我们主要做的福音的工作就是让那些在黑暗中的人能够看见光芒，而且走向光芒，忧伤痛悔的人得到安慰，然后被罪恶捆绑的人得到自由，得到释放。这是这位弥赛亚所做的事情，也是所有神的仆人，所有的基督徒，我们该做的事情就做这个。所以传福音就是让人从这样的光景中转向基督，生命得到真正的改变。那我想这不是牧师传道人，只有牧师传道人能做的事，释放是每个基督徒都可能可以做而且应该做的事。可能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的亲友、你的邻居，就一些人你看见他们生活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把福音、把恩典同样跟他们分享。我想这是这段圣经给我们的一点提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求主再一次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怎样成为一个你忠心的仆人，他是那样的低调，那样的柔和，那样的谦卑，虽然背负重担，但他却是能够坚持到底。求主把这样的一个形象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在纪念主的时候，也真的是在你面前再一次愿意坚定我们在你面前的心志，愿意无论我们到哪里，我们都能够效法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忠心仆人的形象，能够为你传扬福音，也能够学习你生活的各样的见证，让我们学习做一个柔和谦卑却能够忠心服侍你的人。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